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了旧约尼希米记，这次我们看一下这一卷书，就是以斯帖记。这卷书记述了定居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的历史，说到他们在面临灾祸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一位勇敢的犹太女子拯救了他们全族的性命。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精彩的记载，请打开旧约以斯帖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这段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分享他的话语。但愿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在属灵上有所长进。今天呢，我们开始要查考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在这些历史书卷中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的话呢，以斯帖记这卷书呢应该是排在尼希米记的前面。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呢是以色列民被掳之后第一次回归的事迹。那么几四十年四十几年之后吧，以斯帖就出现在历史画面上了。再过四十几年呢，尼希米也出现在画面之中。所以呢，以斯帖记所记述的事情呢，发生在圣殿重建和耶路撒冷城重建这一段时期之间。圣殿的重建呢，是由古列王下的诏令，而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呢，则是由亚达薛西王下令给尼希米去重建的。以斯帖记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虽然以斯帖记的故事并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在整卷书之中，我们都可以看见是神在掌权。这卷书呢，是犹太人最为看重的圣经书卷之一。这卷书所讲的，就是神保佑他子民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以斯帖记是以介绍以斯帖的丈夫，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位统治者开始的。这位古代的波斯君王统治当时的127个省，他就是世俗历史中的薛西斯王。故事的开头讲到他大摆筵席，宴请那些王公贵胄与首领啊等等。那么这个盛宴呢，举办长达近半年，就是大约180天之久吧。哇，你可以想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吃的喝的东西是多么的丰富，吃也吃腻了吧。所以薛西斯王，或者称为亚哈随鲁王的，就决定召他的妻子瓦什提到宴会上来，让大家呢可以看看他的美貌。当然按照当时的习俗，男人和女人在公开场面是应该分开的。然而亚哈随鲁王就决定派人请王后来。以斯帖记第一章的11和12节说，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么在当时的文化中，哇，不听王的命令那是闻所未闻的。当瓦什提拒绝王的命令不肯来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人都说，嘿，皇上啊，你可一定要处理这件事啊，因为回到家里，我们的妻子听到你的妻子不听从你的命令，那我们以后就没法驾驭妻子了，所以呢，你必须马上彻底去处理这件事。在朝中的明哲人当中，有一个关照的，就建议亚哈随鲁王把不服从命令的王后给废掉，免去他王后的地位，不让他呢继续当王后了。这样呢，瓦什提就被废去了王后的位分。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这次的筵席呢，其实是为后来进攻希腊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的。但是那次的进攻行动啊，失败了。这次的筵席呢，是为那次的入侵行动做准备的。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中间呢，亚哈随鲁王就出兵远征希腊。那么这两章之间的空档呢，大约是有4年的时间，他就出兵征讨希腊，但是呢却不成功。这时候他无功而回，在宫中啊安定下来之后，他就想起了瓦什提。也许呢他是有点想念瓦什提了，所以呢他的侍臣就对他说，哎，王啊，你为什么不举行一个选美大赛呢？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说，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在波斯帝国的冬季首都苏珊城里面呢，就盖了一所冬季的王宫。而在苏珊城里面呢，就住着一个名叫以斯帖的年轻女子。她呢是个犹太人，她有个堂兄名叫莫迪改，他是便雅悯支派扫罗王的后代。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七到十二节记载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 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经过这样一间有水准的美容院，用了12个月的时间，替他是悉心的修身装扮。那么这样打扮出来的效果，你能想象吗？以斯帖记2章13节说，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于是这些女子们被带进去，跟王住一个晚上，然后带到后宫，不再被王上召见，只是被安排在后宫当宫女，受人服侍。也许他们就再也无法见到王上了，除非啊，他真是喜欢他们，就会再次的临幸他们，否则呢，他们只会是成为后宫佳丽的一份子。以斯帖记2章15节说，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甚至于外貌打扮呢，他都全部信任西该。结果呢，凡是看见以斯帖的人都喜悦他。以斯帖记2章16到20节说，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众臣仆摆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且呢，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是发生的日子，莫迪改常常在朝门外，他呢碰巧听到魏王守门的两个仆人计划要暗杀王。以斯帖记第2章22和23节 继续说。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之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接下来呢，我们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一到七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就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至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换句话说呢，他想啊定下一个日子来灭绝犹太人。当时呢正是犹太日历的正月，他们就一个一个月份的至谦，要看看是应该在哪一个月下手来消灭他们。这呢有点像是一种迷信的做法。那么最后呢，他们就抽出了第十二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三月。因为呢犹太人的历法呢是从阳历的四月开始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抽出了阳历的三月要来灭绝犹太人。在我们要往下看之前呢，我要指出让我看为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叫做哈曼的是亚甲族人，亚甲族呢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旧约里面呢是总是代表着肉体的情欲。你还记得吗？当年撒母耳来到扫罗王的面前，就对他说，神要你击杀亚玛利人，尽尽所有的，不论是妇女或孩童，不能留下一个活口，又不可以拿任何牲畜等战利品，牛羊都不可以拿，不可以拿任何东西，要把他们进行灭绝。好了，扫罗就去攻打亚玛利人了，神呢让他战胜了他们，但是呢他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他呢把最好的牛羊群都保留了下来，也没有把亚甲王杀死，毫无疑问他也没有杀死亚甲王的家眷了。当扫罗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出去会见他了。扫罗问候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先知撒母耳说， 如果你遵守了神的命令，怎么我耳中听见羊叫牛鸣？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回答说，你知道吗，那些是上好的牛羊，所以我们决定呢，把他们带回来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接着撒母耳又说，你做了愚蠢的事，你既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管理他的百姓，厌弃你做王，你的国将要被夺去。因为扫罗不顺从神的命令，没有完全的杀尽亚玛利人，让夏甲存活了下来，所以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多年之后呢，大概是600多年以后吧，哈曼正在想法子要除灭犹太人呢。如果当年扫罗遵行了神的旨意，那哈曼就不会存在了，他也不会公告全国意图要杀灭神的百姓。神的眼光呢，总是看得那么长远，所以呢，就因为扫罗违背了神的命令，允许带着肉体情欲的亚玛利人存活，而今在多年之后，他们就像鬼魅般的回来，要除灭扫罗的后裔。亚甲人哈曼既然被亚哈随鲁王安置在一个这么崇高的位置上，他就下令无论自己到哪里，大家呢都要向他跪拜，向他敬礼。但是呢，莫迪改他就拒绝这么做。莫迪改不会向任何人下拜，他只向神下拜，只在神的跟前屈膝跪拜。所以他们就通知哈曼，叫他留意这个犹太人啊，他不肯下拜。哈曼听到这个消息啊，非常愤怒，因此呢，他就设计一个阴谋，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但愿神的话语带给您属灵的启发，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你发现尽管哈曼位高权重，但他竟然把精力消耗在琐碎的事情上。哈曼说得上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又很骄傲和残暴，因为他不仅仅想关押莫迪改，甚至还想屠杀整个犹太民族。下次节目我们会继续讲这个话题。现在来到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来信这么说，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些人设法去接触已经去世的人，真的能这么做吗？圣经有没有谈论这种行为？
是的，人们呢的确想要接触灵界，可是呢他们往往因此而受骗，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并不是真正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他们想沟通的那个人。那些个巫鬼邪灵向来就存在，而且呢已经存在很长久了，他们非常熟悉你，对你的背景、家人和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了如指掌，而且呢，他们能够利用这些知识去欺骗人们，让他们以为啊，自己真的是联系上了已经离开世界的亲人的灵。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弟兄姐妹，你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帮助你的。下次我们将继续查考有关哈曼想灭绝犹太人的阴谋，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